主啊，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只有你在这里，主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供应，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帮助。主啊，特别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黑暗的势力败坏的势力的攻击中，这个征战是非常的凶猛。主啊，愿我们得到这首诗歌的激励，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站在主这一边，我们愿意跟随主。但愿我们能像约书亚一样，因为有你自己丰富的同在，主啊，我们在仇敌四部的环境的里面能够经历主的得胜。主啊，我们愿意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行。主啊，晚间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也激励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叫我们所得着的不是知识道理，乃是你真实的供应。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愿意把四世纪这卷书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这卷书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晚间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蒙恩在你的跟前，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自己丰盛的同在和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一同来读这个四世纪啊，四世纪。那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同先来读一些主的话语，好吧？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四世纪。四世纪呢，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起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第三节啊，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第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第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第二十一节，所以耶稣要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然后我们请看第三章，耶和华留下第一节啊，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第四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啊。好，我想我们呢，这个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今天呢，我们先给弟兄姊妹们讲述一下这个士师记的背景。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约书亚记啊，我们看见约书亚的记的时代，时代是一个荣耀的时代，所以从摩西到约书亚，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面一个非常辉煌荣耀的时代，特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啊，那么进入神所应许之地啊，这个历史的记载啊，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实在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荣耀啊。但是呢，很可惜啊，当约书亚过世和那一代长老们都过世之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很快的就落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在全本圣经的里面呢，士师记啊是一卷非常可怕的一段历史的记载。有神的仆人呢，英国的神的仆人告诉我们说，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读完之后呢，都需要把眼睛洗一洗。你看见有这一段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败坏啊！但这个真是叫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刚刚他们才进入这个迦南地，有那么美好的一种得胜的光景呢，那么没想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晓得圣经记载说呢，这个约书亚是活了110岁啊，那么所以约书亚死，然后后面呢一些长老，这些长老呢是曾经跟从他一同进到迦南地区的这些人啊，所以这样看来啊，从约书亚过世到士师记啊，这个中间呢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这几十年呢，以色列百姓呢光景就直线下坠啊，那么一个荣耀的时代就结束了，然后就进入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啊。那弟兄姊妹知道啊，这个这段的日子呢相当的长啊，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这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这个二十节这里啊，这个保罗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啊，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四世纪是450年，那么事实上呢是不止450年啊，四世纪啊整个呢应该多少年呢？应该是543年。那么为什么保罗说呢这是450年呢？啊，原来呢哈，我们知道四世纪里面当以色列的百姓被仇敌奴役的时候啊，我在这里哈，简单的很快的告诉弟兄姊妹一下，他们在米索波大米的那个手下8年，在摩亚的手下18年，在迦南的人手下呢这个20年，在米甸的手下7年，在非利士人的手下40年，再加上亚门的18年，这个加起来有多少呢？正好93年啊。那么当保罗讲到四世纪是450年的时候呢，是不包括这93年的。如果加上这93年呢，那么应该是543年。那么这93年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在四世纪的时候啊被仇敌奴役的93年。所以这93年神不计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圣经中啊计算我们人的年日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算法。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凡是那些活在仇敌手下的年日，人都不算数。所以今天活在世界上面，你就是活100多岁啊。那么如果呢你一直都是活在世界中，活在仇敌的手下，神就不算啊。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啊，神是用那些呢活在神面前的那个日子来计算。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啊，我想请弟兄姊妹们记得。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人活在地上啊，活得长和短并不重要，最重要什么？要活得有意义啊，要活得有意义。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神看千年如一日。这个意思什么呢？如果你在神面前你活一日，神用1000年给你算，你看多好啊。如果你不活在神跟前，你活了千年，神看你只不过活了一日。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感觉啊，像这一天的生活过来了，到底有几个小时是活在主跟前的呢？我们这一个礼拜到底有几天活在主跟前的呢？这一年过去，这一年过去了，到底我们有几个月是活在主跟前的呢？请我们记得，那些不活在主跟前，活在世界，活在仇敌手下的年日，神就完全不计算。哎呦，这个是给我们这个一个很大的警惕，是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啊，所以呢，你只要活一日，他用1000年给你计算，你看这个太划得来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天天活在主的跟前啊，不管呢我们健康，我们疾病，我们顺利，我们不顺利啊，无论怎样要活在主的跟前。怎么样活在主的跟前呢？活在主的膏油里面啊，跟随圣灵，要活得满有膏油的日子，那些日子在神跟前都算数。所以你看四世纪很特别啊，它本来应该是543年的，结果呢在神跟前来看只有450年啊。所以那个93年完全浪费，在神的面前看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呢，当我们来读四世纪的时候啊，这是首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警惕啊。那么从约书亚记开始进入四世纪之后呢，我们看见哈，后面呢这个士师们的故事啊，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四世纪，四世纪的故事啊很精彩啊。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读什么摩西五经呢、很枯燥，一读到四世纪就很高兴，哎呀，都是故事，对不对？读了好多的故事，从前我是把当故事来看，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故事，是历史啊，这神界这个在对我们说话呢，所以你不要光把它当作是好玩的历故事书来读啊，那不是的。那么四世纪呢，一共有13个士师啊。那么这13个士师呢，我先把这个名字念一下啊。像俄托涅、以户、三家、底波拉啊，那么基甸啊，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亚比米勒。如果亚比米
怎么不动了？
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先不谈这些士师们的这些故事啊，我们要把这个士师记啊，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所说明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在士师记里面呢，他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他把它分成两代，有两代的原则，属灵事情上面有两代的原则啊，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三章那里讲到的啊，四世纪啊，这个有那世代和别的世代，嗯，有姊妹们记住这件事情啊，就是那世代和别的世代。那世代是指的什么世代呢？是指的约书亚和那班长老们还在的那个时代，叫做那世代。那么所以圣经中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用属灵事项称它为第一代啊。然后别的世代呢被称作是第二代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世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呢，我们可能呢，按照时间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是经过了不知道几十代、上百代的，对不对？但是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请弟兄姊妹记得，你永远要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不可以站在第二代的原则上。等等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第二代原则的那个可怕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哈，这个圣经里面呢，有这个世代接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晓得从摩西开始到约书亚，这是两代人的一个接替，对不对？那约书亚、摩西呢？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他是第一代。感谢主。在时间上面来讲，约书亚是第二代，但在经历上面来讲，约书亚也是第一代。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约书亚记啊，我们能感觉到约书亚记其实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比摩西做的更大啊。不过摩西因为神把他启示的完全啊，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做摩西五经。其实你在约书亚记里面，你看见了神与约书亚同在，神所行的那个大能神迹是比摩西的时代更大。你们记得吗？摩西呢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过红海，哇，那个神迹很大。那么在这个旷野呢绕行了40年，对吧？但是我们看见，到了约书亚记里面，在约基遍那里的时候呢，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呢，日头啊在天上停留了一天啊，那个意思什么？按照今天的科学上来讲，就地球不动了啊，这个地球啊有一天没有转动 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这个不知道要比这个红海的能力大了几千倍了，对不对呀？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么他们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仇敌，他们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经历上面是第一代。因为什么叫第一代？就他们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等等我们会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我们到底是第几代的圣徒了啊？那么呢，在经历上，请我们记得，你永远要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什么时候你站在第二代的原则上，那么那个就是四世纪。你如果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那就是摩西的时代，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我们晓得我们前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的啊，像我自己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有很多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呢实在是有美好的服事，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呢，那么他们是第一代，然后中间呢又带领我们的有第二代，好像我们都到了第三代了啊，到了第三，按照这个这是时间上面的或者是一个安排啊。但是呢，按照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我们必须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我们前面的第一代的弟兄们，他们怎样活在主跟前的，我们应该那样的活在主的跟前。第二代人是这样，第三代人也是这样，都应该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啊。所以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有那时代和别的时代中间的一个大的区别啊。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在那时代，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那是一个荣耀辉煌得胜的时代。到别的时代呢，那就是四世纪的时代，一个大失败的时代啊。所以呢，四世纪开头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两代的原则，对吧？两代的原则啊。那么等我们现在呢，我们看见四世纪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第二代别的世代的那个原则啊。那个我们刚才读到了啊，这个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情况啊，就说呢，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那么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啊？这里讲到这个光景很可怕，这个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啊，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事啊。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代那世代人他们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对于神呢没有直接的认识，他们原先的生活都什么，都靠着那世代前面的世代人，约书亚在，哎，他们很好啊。约书亚死了以后呢，也有些长老们还在，哦，那也还不错，哎。这些以色列百姓依靠这些，因为这些长老们看见过神所行的大事啊，他们就在看见神如何为着以色列百姓征战啊，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依靠神的，所以呢，这底下的百姓就是依靠他们而活在神跟前，这就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跟主之间都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你的属灵生活，你的侍奉敬拜不是寄望在一些人身上的。我这个我的感触很深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中间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光景很好，哇，弟兄姊妹大家围着他们转的时候呢，大家都还蛮爱主的，也很付代价的。但是那个人一死了之后呢，哎呀，糟糕了，这底下的人呢就分散了，并且也不知道怎么样跟随主了。我从前认识一个老姊妹，非常爱主，她在世的时候呢，三四十个姊妹们围着他，整天围着他，跟他交通啊，有他在啊，他们有什么困难都去找他，哎呀，心里面很高兴。真，结果有一天死了之后呢，过没多久，看这些人就不见了，通通散掉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们是怎么呢？依靠那世代的人啊，结果呢，自己成了别的世代的人，成了第二代的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第二代的人的情况呢，就是跟主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主在哪里啊？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那个老姊妹啊，她在世的日子啊，她最是会跟随圣灵的。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她很会解圣经，哎呀，她的圣经熟得不得了啊，那并且解开的圣经很有味道的。所以很多姊妹们呢，常常有的时候就跑去问他说：“哎呀，姊妹，这段圣经应该怎么解？”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们吗？他说：“我不知道。”哎，他们说：“你不是很会解圣经，怎么你不知道呢？”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反问那个姊妹：“啊，姊妹啊，你得救了没有啊？”那个姊妹很生气说：“我当然得救了，我都得救了二三十年了。”他说：“姊妹，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啊？”“当然住在我里面了。”哎，他说：“那很简单，你回去问圣灵吧，我不会解释，你问圣灵。”所以他总是把人带到圣灵的跟前，带到主跟前啊。这位老姊妹非常会服侍人的。我年轻时候，也从他得一些的属灵上的帮助啊。那么，所以呢？一个真正会侍奉主的人，总是把人带到第一代的原则里面，叫人跟主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你看看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当约书亚死了，那代的长老们也过去的时候呢，这第二代出现什么现象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你说怎么可能不知道耶和华呢？从旷野四十年走路过来，然后在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仗这么多，你都是奉耶和华的名，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呢？所以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就是他们知道的耶和华是头脑上的知道。就像我们今天问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你说当然知道了，耶稣就是救主了，对不对？很可能你这个什么是头脑上的知道，是外表上的知道，这个不行啊。所以呢，他们呢，在对主的真实的认识上面呢，非常的贫乏。所以你当你问以色列人，你问说你认不认识耶和华，你今天到以色列地区啊，就是对着那些已经不肯相信神的人来讲，你说你知不知道耶和华？他们都知道的，耶和华谁不知道，对不对？连今天很多外邦人他都知道。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知道主耶稣，那我们知道在哪里知道？只是这个头脑知道吗？光这里知道吗？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了啊，或者平常参加聚会的我们说我们来亲近，来敬拜主耶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头脑上的知道，等了一散了会一走了之后呢，根本就好像完全不知道呢。所以你知道保罗呢，在世的日子啊，因为他有直接遇见主的经历，所以大家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呢， 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真知道他。所以呢，圣经里面保罗把它分成知道和真知道。这个真知道呢，就什么，你跟主有经历，你真的眼睛都开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来啊，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我们的主真的有经历吗？啊，这很重要啊，让主跟你活在一起啊，对不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要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呢，也可以翻作是丰满的知道啊。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有时候对主的认识太贫乏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一谈起主的事情呢，你看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啊，我讲地上的事情呢，哦哟，那不得了了。啊，那讲几个钟头也讲不完。不，你说你这说明什么？你对主的认识太贫乏了。这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不是主观的经历上的认识，这是不行。就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在生活中你要跟主之间呢，要有一个实际上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真知道他的话呢，哇，你就知道了他带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指望，何等样的产业，何等样的能力，是吧？你只有你经历了，你才知道何等，对保罗来讲的话呢，不得了了，提起基督啊，那个丰富是无限量的那个丰富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站在第二代的原则上面像以色列人一样的连耶和华是谁都不清楚了，就有个名字了，只剩下个名字了，没有内容了啊，这不行的啊。所以这就是第二代的原则。今天你知道吗，主在地上好像教会成千上万个啊，那么呢，圣徒们号称，像在美国常常人家讲说美国有2亿的基督徒啊，但是在我感觉恐怕一大半以上都没有重生，他们知道耶稣的名，但是跟主根本不发生关系的啊，到礼拜天呢夹着圣经做礼拜的啊，听听有个宗教信仰，哎呀，那太可怜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呢，请我们记得这是第二代的原则。为什么他们到后面会受仇敌的欺骗呢？因为他们对主呢不够认识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不仅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看看以色列人居然呢荒凉啊，远离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他们不仅不认识神，他们也没有直接的经历啊。到底神为以色列人做了多少事情呢？他们完全无知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圣徒们呢，对于教会历史上主所做的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自己没有经历，所以呢，也不晓得过去那些人身上的这些经历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他们的到底多真实。所以他们只能把过去人的经历的东西当作个故事啊，当作一种历史上面的故事来讲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哦，我们晓得啊，这个以色列说我们的祖宗啊曾经过红海啊，经过旷野啊，啊，那么他们把它当作故事。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儿童班里面呢，很多老师讲故事，对不对啊？讲述这些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需要什么？ 需要今天我们在灵里面来印证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不能光讲别人的经历，你要讲自己的经历啊！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时候都讲到过去的圣徒们，他们怎样怎样怎样，或讲其他的圣徒怎样怎样。我常常问你自己呢，你对主有没有经历呢？我们自己对主也没有经历，你就不能证实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个经历是实在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中的这些历史当作什么，当作故事来听。所以希伯来书啊有一句话很宝贵啊，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在历史上看见啊，他们怎样经历主耶稣是吧，昨天的啊，但是今天的呢有没有啊？主没有改变，你一样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要讲一个实际的经历给弟兄姊妹听啊。我那个老大啊，那个啾啊，他三个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从温哥华呢开车带他到洛杉矶，结果这个孩子啊三个月生病啊，一直的咳嗽啊，那咳嗽啊像海狗叫一样，当然做父母听得很难过啊，也给他看医生也有药，但是呢吃了药他还是照样咳。哎呀，我们在一路上带着他到了洛杉矶，到洛杉矶我们住在一个接待的地方啊，有一天早晨啊，那么他很小，放在那个摇篮里面，我就跪在那里，早晨起来曾跟我祷告。当我跪在那里的时候呢，哇，他就咳得很厉害啊，咳得很厉害，就很干扰我，你知道，我就祷告不下去了。哎，他一直在咳，一直咳，祷告不下去。哎呀，我心里面就很烦躁了啊，怎么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所以我就想要去拿药给他吃，我想拿点药给他吃，叫他。就不要磕，那么我就可以祷告了，对不对啊？你知道那天早晨多么奇妙啊！当我的手伸到那个包包去拿药时，忽然里面有个感觉啊，说呢不要拿药，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祷告依靠我呢？啊，所以呢我就说好，那我不拿药，我就直接跪下来祷告。但是我跪下来祷告，他还在磕啊，我祷告他也没停。我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这个信心动摇了，你知道吧？我想这个到底刚刚主给我讲那个话是我自己的感觉呢，还是真的是主所讲的？那主讲他为什么不停呢？对不对啊？一直咳。那我就想，哎呀，我还是给他吃药吧。我就爬起来伸手去拿那个包啊。但是你知道吗，那天我遇见一个我一生中也是很特别的经历。我就感觉我跟那个包包之间的有一道墙，主让我手伸不过去啊，我伸不过去。那我就说，主啊，你既然不叫我拿药，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好吧，那么如果他继续磕，我只好这样祷告了，我就跪下来。当我再跪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我的一跪下来，他那个整个祷告，他整个咳嗽就停了，完全停下来了。所以那天早晨呢，主让我经历了一点，主在信心中间，啊，主有能力可以医治一个病。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个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这件事情证实主的话是真的。难怪过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他们相信主的话，他们得医治。主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信心啊，人就是应该像锚一样的抛入幔内的，不动摇的，对不对？你不能老讲别人的故事啊，过去他们怎样怎样的得医治了啊，那么哎呀，我觉得那个很了不起。你要有自己本身有基础，所以主 绝不让我们停留在过去那些故事那些历史里面，主要把我们今天带进实际的经历。你知道吗？第二代人的原则就是没有经历，他们读从历史的故事上知道神做过很多事，但是不相信今天能做。这个就像谁？像马大一样的。你们记得马大的故事吗？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了，对不对啊？四天的埋在坟墓里面了，主耶稣才来。马大，主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马大，你相信我吗？”马大说：“哎，我相信。将来，到末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复活的时候，他也会复活。他不相信眼前呢，主能够叫拉撒路复活。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神要让这个伯大尼的家经历他的真实，所以呢，神故意，主耶稣故意四天以后才到那个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去的，就像他们证实一件事情什么呢？过去历史上主能做，今天主也能做。弟兄姊妹，我们能有这个信心吗？啊，我们必须要活在什么？第一代的原则里面，第一代的人是完全相信。是神的作为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二代的原则不仅不知道神所行的事情，第三个他们的大的难处，记得啊，就在第一章的这个里面记载了多次这个话，我们刚才没有读到啊，这个啊有七次出什么话呢？仇敌赶不出去。第二代的人仇敌赶不出去了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去读啊，仇敌赶不出去啊，所以因此呢，你赶不出仇敌的话呢，你就被什么？被仇敌踩在脚下了。这一下子啊，整个生活的光景就变得非常的悲惨了。他们变成贫穷、极其困苦、失败、黑暗、混乱。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如果仇敌赶不出去，那我们就只有怎么样，在仇敌的脚下生活了。那么，你想你会有好日子吗？那我们的生活定规是怎么呢？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啊，变成一种悲惨的光景。基督徒啊，本来在主跟前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我们应该过这个富足的生活，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灵里面的感觉，你富不富足啊？还是我们觉得很贫穷啊？啊，那么有整个光景就明朗了。忽然 ，OK， 好，弟兄姊妹看得见我啊 ，OK， 他们呢，因为呢赶不出仇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好过着一种妥协的生活。在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他们妥协了，结果他们就侍奉外邦神啊。为什么要去侍奉外邦神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性就是很会妥协的，你知道吧？那么好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也侍奉耶和华，也去侍奉你那些神，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对不对？你侍奉外邦神。然后还有一个很糟糕什么呢？就与迦南人通婚啊。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面呢，尤其古代的历史上面常常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国家的人娶了那个国家，比如这个王娶了那个国家的公主，一通婚了之后呢，大家变姻亲的就不打仗了，对不对？这是古时候人的做法。那个时候犹太人也是因为跟这些 迦南的人在一起说他们太强悍了，他没办法，他就跑了，那我们就通婚吧，那么大家变亲家了，亲家就不打仗，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啊。我们人呢常常有这种的这种低俗的思想，结果呢他们就跟仇敌住在一起。所以你知道我不知道多少年我去以色列地时候，我就看见这个现象，觉得很好笑啊。因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是混杂在一起住的。你知道在以色列地他们混杂在一起住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先在那里，后来以色列人进来了。对，他们呢，你这个窗户一打开，隔壁就是巴勒斯坦人，就是敌人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混杂在一起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活多困难了，对不对啊？以色列人要过以色列人生活，巴勒斯坦人要过巴勒斯坦人生活，他们是回教的这个冲突是很厉害的，所以一直冲突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中东啊，人就是个火药库，真经常的发生这个难处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他们有这个思想，想要跟当地的人呢，大家呢取得一个和谐，对不对？让我们大家做亲家吧，与迦南人通婚。还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呢，他们属灵的道德非常的低落。你等到读到后面四世纪里面的故事的时候呢，尤其到最后的那个情况，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这个在世界上啊，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无法妥协的，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你妥协你就失败。我们这最基督徒最喜欢过的就是个半天半地的生活啊，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抓，最好是活在这两个中间啊。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存这么侥幸心理，所以你向着主不绝对呀，你用这个妥协的情况弄呢，到最后你就是第二代的原则啊，就是你只好妥协在他们的那个势力底下了，你跟他们这个联合了，那么结果弄到道德上面的都变得非常的低落。但是感谢主啊，这个仇敌赶不出去啊，也有主的美意啊，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失败的，弟兄姊妹要记得啊，人可以失败，神从来不失败的。那么既然你们呢在这里啊不愿意全心的依赖我，也不认识我的情况呢，好吧，神就说那么用这个情况来给你们训练训练好了。啊，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大家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第三章那里开始啊，这个呢，那里讲说耶和华就留下几族，不让他们故意神留下来的，我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今天为什么在我们周围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啊失败啊，也好像他一直都不离开的，对不对啊？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试验哦，叫你学习征战呢啊。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当征战的事情，对不对啊？啊，我们跟人家不和睦，我们嫉妒啊，我们狭窄啊，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弄来之后呢，好像有时候你常年，哎呀，我身上也有很多软弱啊，有些软弱呢，好像一直跟着你的，哎呀，碰到那些事情就叫你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很可能因为你向着主的心不够绝对，主要叫你怎么样，来学习征战。主要试验你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一生属灵的生活都在考验的光景中，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的光景中啊。我们都不喜欢有难处，对不对？ 但是好像这个难处不断啊，你怎么躲你也躲不了。那么就是个，这就你现在要回过头来，你要用正面的眼光看，神在试验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经过考，经过考验。你看保罗的同工里面呢，讲到有一个弟兄啊，是屡次经过试验，啊，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也讲，神既然验中我们，啊，所以你知道吗？没有经过试验的东西，神都不能用。今天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有时候听一个人讲到，哇，好的不得了，你先慢慢的去夸奖啊，去称赞。你看见那里一个活动，那么好像看起来是很不错，你慢慢的看，你要给时间，你要在那里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如果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他人就是对的，真的，那就是真的了。啊，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考验，很多时候你正在夸奖的时候，他已经失败了，你知道吧？这个人常常闹笑话的，讲说哦，这个弟兄多好多好，正在讲说他已经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试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试验啊，这个试验非常重要。然后呢？主就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的确有很多的征战呢，弟兄姊妹们，你从来未曾经过的，你也不知道的。所以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都是特殊的。我们要有征战，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别人不能代替你来打仗的。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也的确他也很爱护年轻弟兄姊妹，并且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刚强啊，他很有能力，所以有些青年弟兄姊妹发生软弱难处的时候，都是他出面去解决啊。你不让那个年轻人呢、啊、直接面对这个东西啊，去学功课，结果你自己跑去了，把他的功课学掉了，所以那个青年弟兄姊妹就永远都是软弱的，你知道吗？我记得哈，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是一个神的仆人写的啊，他写的很好。我们知道中国人会养蚕，对不对？啊，或者你看一个蝴蝶啊，那个毛虫要变蝴蝶的时候呢，他会吐丝把自己做茧，把自己那茧。把自己包起来，那么到后来呢，他变成了这个蝴蝶的时候呢，他要出来的时候呢，他挣扎得很厉害啊，他要冲破那个茧，对不对？冲破那个茧才能出来的。所以有一个人呢，好心看这个蝴蝶在里面挣扎太痛苦了，所以拿个剪刀呢，把他那个茧给他剪开了，所以呢，这个蝴蝶就出来了。结果一出来呢，非常的软弱，并且活不下去，几小时就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功课别人不能替你学的，别人的功课你也不要去替他学啊。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不是你冲出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主要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面对我们所遇见的仇敌、遇见的难处，直接的征战，这个我们才在主面前能够得出最大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呢，主就要他们后代经历这个征战，然后呢叫他们怎么样进入哈、啊、这个直接的经历。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就很难。我记得我这个没时间了，我就暂时不讲那个故事了。这个因为下面哈、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士师记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圣经有预表的时代啊，这个摩西约书亚代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光景呢非常荣耀，像使徒们在的啊，这个约翰、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在所，教会光景非常好。 那么四世纪呢预表什么呢？预表着第二个世纪以后的地上的教会、这个第二个世纪呢一直到末了时代中的教会呢，呀，我们看见呢教会的光景是处在一个非常软弱情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读四世纪你要有个感觉，今天的教会就像在四世纪的时代，你知道吗？你看看地上的光景，有的地方呢好一点，有些弟兄们姊妹们比较刚强，好像呢有一点审判的力量啊，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像世事一样，诶，有小小的一个情况的得胜，对不对？光景的好。那么过一阵子这个世事没了，又不行了，又那边又来又来一个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四世纪所讲所预表所讲的历史。哇，这个很重要，所以四世纪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么好像四世的这个时代一样。那么重要的四世纪呢，为什么它还有价值呢？因为神的心意要透过四世纪最后怎么样带进国度的时代，大卫要做王的啊，这个大卫做王的时代呢，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就预表着主再来的。今天虽然我们处在像四世纪的时代，那么呢，但是我们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怎么样？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呢，你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个四世纪说明呢有一个时代的预表的原则在里面。那我再讲说，摩西跟约书亚代表的第一个时代啊，四世纪代表第二个时代，大卫作王代表着将来的来的时代。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这三个大的段落呢啊，今天呢我们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四世纪的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那么所以呢教会的历史啊，使徒行传的时候它是一个时代，第二个世纪以后，那么我们看见在中期的时候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时代，然后启示录说明最末了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有三段叫历史的三段性啊。那我想这个我们稍微的这个知道一下。然后呢我们在四世纪里面啊还看见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啊，就是呢它有一种的循环，而这种的循环呢好像公式一样的出现过七次啊，出现过一共七次这个四世纪的循环啊。这个循环呢是怎么个循环呢啊？那么呢我们这样说啊，就是以色列人先悔改，然后神就拯救，然后呢又悖逆，然后有报应，然后呢又悔改又拯救又悖逆又报应，这个循环啊，你读四世纪你看见有这七个循环啊。那么这七个循环呢，那么我现在很快的把这几个循环告诉大家。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有空的话呢你把它读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循环呢就是俄陀涅啊，在俄陀涅的四世俄陀涅的啊。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以户和三家，这两个四世时代。然后第三个循环呢是底波拉那个巴拉啊，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在第四章第五章大家去读进去。然后呢第六章到第八章呢讲到基甸，又是这么一个循环啊。然后呢下面有陀拉和雅尔这个在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讲到了。然后第六个循环呢耶弗他以比赞以伦亚顿，在第十章到十二章 又是这么一个循环。然后最后一个循环呢，就是十三章里面讲的参孙，参孙的一个循环。所以呢，在四世纪里面呢，你会看见呢，以色列人一再的经过这个循环。我想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啊。经过一个艰难之后呢，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悔改，神就拯救。然后呢，拯救完了过不了多久又悖逆，然后呢又遭受报应啊。这个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不断的这个循环，这样一直的循环了。所以这些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四世纪啊，这个它的背景和它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先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记得啊，我们必须在经历上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不能站在第二代的原则上。在第二代那就是很悲惨，就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啊，对我们的心说话。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发出亮光，才能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智慧。主啊，今天在地上我们当怎样跟随你，感谢你，你借着历史像镜子一样来警惕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站在第一代的原则里面跟随你，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和你有直接的关系，让我们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主啊，我们求你使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日子知道如何在这个可怕的环境中，在仇敌四围的环境中间起来征战。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等候你的回来。但在你回来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征战的时期。但愿主使我们在这个征战里面蒙受更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和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